要见有人如法事王，彼之当怀广大入位。这是因果比量第五科的因果比量，是要见有人如法事王哈。假设你能看见一个人呢，他能够合法的啊，不违背国家的啊法律啊，他这样的呀、啊、奉事于王，为国王做事，彼之当怀广大入位。这个彼堕啊，彼堕这个人情的道理呀、啊，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将来会得到广大的禄位。这个禄就是、福德哈、啊、也就是薪俸啊，现在这个每个月的月薪啊，和官位是见大禄位，彼之先已如法事王。要看见那个人呢、啊、已经得到了广大的福德的呀、啊、官位，那就可以知道啊，比量这个因果的道理，就可以知道他以前他已经如法事王了。要见有人备善作业，彼之当怀广大财富。要看见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个备是当个谨慎讲。他谨慎的呀、啊、善巧的去做事情，彼之就从因果的道理去推测，就可以知道将来他会发财，是见大财富啊。彼之先已备善作业，他已经是很谨慎的，很有智慧的呀、啊、做事情。见先修习善行恶行，彼当兴衰。哈，要看见那一个人呢、啊，他以前他曾经做过很多的呀、啊，于人有利益的事情，于人有善损害的事情，好事也做，坏事也做呢。这个在因果上来说呢，彼当兴衰，来推论他。他将来就会也会兴盛啊，也会衰败的啊。做恶事就会要将来就会要得恶报，做善就得善报嘛。是见有兴衰，彼先照做善行恶行。要看见那个人呢，他有很多如意的事情，很多荣誉的事情啊，后来嘛又是倒霉了啊。那彼先照做，也有善行有恶行的关系。见风饮食啊，彼之饱满。好，我、啊、看见他有很丰足的、很丰美的饮食，那就可以知道那个人呢一定是饱满的，而不会有饥饿的啊。见有饱满呢，就比风饮食。要见有人食不平等，那个人他吃饭呢、啊、他吃的不平等啊，应该吃的太多或者吃的太少，吃的不平等，或者所食的东西啊对他的身体不合适，那都叫做不平等。这样子会怎么样呢？食物平等，这是因，彼当有病，彼之啊，他将来就会有病，这就是果了啊。现见有病呢，彼之是因，食物平等，那么这就是有果就可以推知到因啊，有因之果。见有净律，彼之离欲啊。要看见有人得到舍戒的是净律了啊， 那就知道那个人他是离欲了啊。因为欲和定是不能并存的呀，是有定就没有欲，有欲也就没有定。见离欲者必有静虑，要看见一个人他发心呢能够离欲，那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一定会得到禅定。要见修道必自当怀三门果证，这是世间上的事情，这底下出世间的圣道啊。要是看见有人能放下世间的尘劳啊，修销圣道了的话呢，必自当怀啊，这个出世间的四种沙门果啊，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可以得到圣道啊。要见有怀沙门果证呢，必自他一定是会修道的关系啊。如是等类，这是第二课是解啊。前面说这个举出来呀、啊，这个因果的事情啊，这底下结束。如是等类当着总名为、啊、因果的比量，这底下第二课是结束，是名叫做比量。前面是一众一共说出来五种的比量啊，现在结束了。正较量者，这个比量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说因立中，然后有成立中止的因，这个因这个地方有啊，一共说到八种，说到八种，现在是第八种啊，是正较量。这个正较量这一课里边呢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解释，解释又分两课，第一课略标相啊，先呢、啊、简略的说出来这个正较量的相貌。这个正较量指什么说的呢？为一切智所说言教。我们佛教徒啊，我们说正较量，那当然是指佛法说的啊，不是佛法我们不能称它为正教。那么这个正教就是和道理的言论啊，言语。正较量为一切智所说言教，这是说我们尊敬的佛陀，他是具足啊广大的智慧的，他所宣说出来的法语，那就是正较量啊。这个法语、啊、叫做言，这个教呢就是教导我们啊，教导我们呢啊，不要迷惑了，不要颠倒迷惑啊，所以叫做教。这是一种，这正较量这是一种。第二种是或从彼闻，或者是他的弟子从佛陀亲闻到佛的言教，然后他再宣说出来，这也叫做正较量。这是一种好。或随彼法，这或随彼法呢有两个解释哈，一种是他没能够亲从佛闻，没有，但是从他的弟子辗转的听到佛的法语，而且说的法语啊，那么他心有所得啊，他说出来的佛法，这个佛法虽然不是亲闻于佛，但是与佛所说的这个法语是相随顺的，不违，没有违背，那也叫做正较量，叫或随彼法，可以这么说也可以哈。这个辟寻记上呢有不同的解释啊，为一切智所说言教等者，此说正较量啊，这一段文呢、啊，这一行文呢、啊，是说这个正较量有三种的差别 是药佛自说的经教辗转流布至今啊，辗转的流行到现在。这个辗转这句话呢，中间还是有一点变化的，比如说是这个最初佛说法就是因这个就是语言音声，那佛陀的弟子啊，听闻了佛陀的圣教啊，就是他能够记忆，不是写出来文字，他就能记住。这样记住了以后，他又传授给他的弟子，弟子也要记住，没有书本的啊，就是这样子传授，一代一代的传授哈，大概在阿育王时代吧，就把它写成了文字，这就是辗转啊，记忆由师父传授给徒弟，这是个辗转，徒弟又传给徒弟也是辗转啊，后来转变成为写成文字，这个书本，书本那是也是容易坏的呀，所以又重新的，以前叫做贝叶啊，贝多罗树的叶，那上刻成文字，但那东西也是有违法，也是破坏容易坏的呀，又重新的刻在写在一个啊、一什么纸上面哈、啊，那么传到中国来也是这样印刷啊，古代的时候是书写也没有印刷，后来嘛就有印刷，印刷的时候这书本是会坏的，会辗转有人印，辗转有人印，就流传到现在。所以这个辗转这里面有这样的曲折的，辗转流布至今到现在啊，叫明一切智所说言教，这就是啊，这是一种，这是一种言教，是为第一，这是第一种啊正教量。要圣弟子从佛听闻而有所说，名从彼闻，是为第二。好，要圣弟子啊，就是佛陀的弟子，那当然可能这个这里面有分别的哈。从佛听闻了这样的佛法，然后有所摄，有所宣说，名从彼闻，这是第二种，这是圣弟子所说。或圣弟子依佛言教，如理觉宅而有所说，名随彼法。或圣弟子啊，随顺佛陀的言教，如理地去觉宅。去观察思维，心有所得，然后有所宣说，那叫做随彼法啊。这样讲，这里边呢是这样啊，这个佛陀说法，它叫做法界等流，是他修行成功了，他得到了那个清净的智慧，那宣说真理。佛陀的弟子啊，当然是也是得圣道的人，得圣道的人他也是得到了这个清净的智慧，他去啊听闻佛说的法，用他的智慧再宣扬出来，这都是圣人的境界，不是平常的人。有一个人呢对我说一件事，说一件事哈，他说呀、啊，是这个，比如说这里面现在有50个人，50个人你告诉第一个人几句话，第二个人传到第一个人传到第二个人，第二个人传到第三个人，一直传到第50个人，你再听一听那第50个人说的什么，你一听完全是变了，不是第一个人说的那样子了。所以说这个佛法呀，由佛陀以后辗转传闻到现在呀，就不是了，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所以他通过说这个话呢，他的意思就是对于佛法没有信心，对于佛教没有信心。但是我的想法呢，我们凡夫不是圣人啊，我们听到了一句话呢，那个人说的可能说的对， 但是经过自己的耳和第六意识的接受呢，就有偏差的可能，是有啊。所以第二个到第三个到第四乃到第五十个乃到第一百个，是有可能是完全不是原来样了，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佛教里面这个佛法啊，不能这样说，因为佛陀这样的说法，最初都是圣弟子，都是得圣道的人。得圣道的人不是凡夫，他接受的佛法不会有偏差，不应该有偏差，不是平常人。后来到阿育王时代，那个时候啊，也还是有很多的阿罗汉。这些人呢，是把它又写成了文字，也应该不应该是和前面有差误。继承了文字以后啊，就再改变，说是有错误，这个情形不会太多，不会太多的。所以这个佛说的经啊，由佛陀的时代辗转的传到现在来呀、啊，虽然我们不能说是和佛陀那个时候百分之百的是一致、啊，但是很多应该是一致的，应该是这样说，不能说像凡夫那样传闻的那样情形，不应该那样子。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辗转传来的佛法，应该有信心才对。所谓第一，要圣弟子从佛听闻而有所说，名从彼闻，是为第二。或圣弟子依佛言教，如理觉宅而有所说。这个如理觉宅这句话呢，就是闻思修了啊。你听闻了佛法，然后你去思维，去观察啊，你然后或者是你修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去思维观察，这时候你有所得，你去把它宣扬出来，这也叫做正较量。现在这个话呢，也应该和前面那个圣弟子的意思应该是相通啊。圣弟子的时候啊，就是佛陀的时代，我们从这个律上看，就是出家人随佛出家的必须听佛说法，听佛说法以后，他早晨啊起来的时候是精行静坐，静坐精行做什么？就是思维佛所说的法义啊，舍无我我说，受无我我说，想无我我说，行识这个识也是无我我说。所说显应是无恶无所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无恶无所，舌是无常的啊，乃至识是无常的，舌是因缘所生的，是毕竟空的啊，是不可得的，乃至到识也是因缘所生的，是无常的，是不可得的。我们读阿含经也好，读大般若经也好，都是这么讲啊，讲啊。然后这听闻的人，就早晨，我们从早晨开始说哈，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思维这个道理，就是修止观了啊，就是修思念处嘛，静行静坐，静坐静行，然后到时间了去起思，起思完了就是当然就是用餐，用完了这饭是静行，静行的时候还是静行静坐啊，静坐完了呢，到佛那听法。啊，听完法了的时候，还是静心静坐，静坐静心，一直到啊由初夜到中夜开始的时候休息，啊，所以到后夜的时候又起来了，起来的时候还是静坐静心静心静坐，一直这样子思维这个十念处这样的。然后有人呢是立根，有人顿根，有人七天呢得出国，有人八天嘛得阿罗汉国。这都四禅八定得无生法眼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么这样，这些圣弟子啊，他也是听闻佛法呀，也是啊，如理觉哉而有所说。那时候他是得圣道了啊，但是后代的佛教徒啊， 后代的佛教徒啊，当然啊，由正法到相法到末法，我这么推测那个意思，正法的时候这个出家人呢，他不去做别的事，没有做其他的杂事啊，那么他就把所有的精神时间呢都放在这上面，所以很多人都圣道。等到相法时代的呢，表面上也是那样子，但是可能就有别的事情了，做些其他的事情，那么得上圣道的人就少了，但是得禅定的人还是有。等到末相法过去，到末法时代呢，这个出家人呢就有问题了。有什么问题？不学习佛法了，不学习佛法就不明白佛法，不明白佛法，那么四念处没办法修，那么这干什么？所以得圣道的人也就不知道是谁了。那但是忽然间呢，但还是有多少佛教徒啊，依佛言教如理觉斋，还有这样的佛教徒还是有，如理觉斋他还是文士修，文士修，但是得没得圣道是不知道的。那么他也有所说，有所说而能随顺圣教，他说的你和经论上，你读一读他所说的这一篇文章，再去读一读这经论，你对照起来没有冲突，互相能随顺，那么是以名为正教量，应该是这样说，就是要用佛的说的法语去印证一下，印证一下没有矛盾，没有错误，那么就是这就是圣教量，正教量是这样意思。不过是不是说不经过印证，不经过检查，说他说的就是圣教量，不是的，那不可以。不经过检查，就是不可以说他是不是圣教量，不可以那样说的。这是啊，名随彼法，这个随是随顺的意思哈，就是他能够顺于啊修多罗，顺于佛所说的。是为第三，这是第三种啊正教量。这样说是这一段这一行文里面，什么是正教量？有这三种不同啊，有这三种不同呢。现我们用现在来观察呢，可以这样说：一切智所说是佛说的，当然这是圣；或从彼闻的佛的弟子，那也是圣人。底下或随彼法，这个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圣人了，不知道了。但是啊，经过了检查呢，他也随顺圣人量的，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正教量，可以这么解释。当知此中诸圣弟子随应当知，凡圣有别。这地方这个《皮心记》的作者解释这个圣弟子啊，当时这里面说这个诸圣弟子啊，随其所应啊，我们应该知道的什么呢？就是凡圣有别，有凡夫有圣人的不同，都是圣弟子，但是有人是凡夫，有人是圣人。奢侈分说，这个本论的最后一份的奢侈分说，要于世诸所有多闻诸圣弟子啊，当知此中是诸一生。这句话啊，多闻诸圣弟子这句话呢，这表示这个佛教徒啊是凡夫啊，是凡夫，而不是圣人。要于世诸为所有其诸圣弟子，也是这么讲。当知此中说已见地，说已见，这个人已经见到真理了啊，这个人是圣人了啊，不是凡夫了。零本九十四卷十一页啊，有这么段文，这么说：是持夫三种，一不为圣言，二能治杂眼，三不为法相啊。前边呢是简略的说明啊这个正教量的相貌，这底下呢广随法，就是把那第三种啊随法。详细的说一说， 这样意思啊。这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标列啊，把这个水法啊把它标出来啊，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啊。持复三种啊，这还有三种啊不同。那三种呢，一是不违背圣言，二是能治杂眼，这是说它的呀、啊，说它的作用啊。三呢是不违背法相，这个法相的道理呀、啊，它要随顺而没有冲突哈、啊，没有矛盾。这是列出来，底下第二科是解释啊，解释这三种。分三科，第一科先解释这个不违圣言啊，不违圣言者，为圣弟子说或佛自说，经教辗转流布至今，不违正法，不违正义。嗯，真经说哈、啊，是这个不违圣言这句话呀，怎么讲呢？为圣弟子说。这是佛的弟子他说出来的，说出来的这个佛法，或佛自说，或者说你读这部书的时候，上面也是说如是耳闻的，也是说如是耳闻啊，意思佛在母书最后也是说坐地而去的，也是这么说啊，自说经教啊，说是啊什么时候什么怎么怎么地啊，辗转流布至今的。这地方就有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有些人呢，他写出来这种的道理啊，他不说是他做的文章啊，他上面加上如是耳闻，加上这列儿去，就冒充是佛说的，有这种事情啊，也说，当然这是佛教流传的太广了啊，从那个国流传到这个国啊。佛去世已经很多年了啊，把它翻译到就在啊，或者当时不需要翻译，直接就是有这样文，或者是翻译到另一个国土，就这么写出来了。和真的经论你一样，也是这个面貌。你知道它是什么呢？这是佛说的，这不是佛说的，谁能知道呢？谁知道呢？这种事情呢？我们看这个律上啊，佛陀说了，佛陀就说了，说有个比丘拿一部经来，你看看，这是佛说的，你不要相信他这句话，这是佛说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用佛的法印来印证一下，如果和这是佛的法印是相顺的，那就承认这是佛说；如果不相顺，律上有这个话，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很难了。那真是不容易啊！所以这上面说圣弟子说的啊，你不是佛吗？你说的那好，我来检查检查，这是还是名正言顺。所以那上面写的是如是耳闻呢，他是佛说的，谁敢来检查说他不对呢？这就是有这个问题。可是这地方呢，可是不是那么客气，就说了，活佛自说的经教啊，辗转流布至今，你去检查一下啊。不为正法，不为正义，也是要检查他，检查他不违背佛的正法，不违背呀、啊、佛说的正义。这个正法是在语言文字上说，这个义是语言文字所表达的道理，就是能权的是正法，所权的是正义，也要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呢就知道啊，这是。是不是佛法？现在说一检查，那是佛弟子说的也好，或者说没表面上说是如是耳闻是佛说的，经过检查都是顺于正法、顺于正义的。那么这就是随彼法，这就是正较量。但是这里就是有个问题，我们佛教徒啊，要是肯用功学习佛法。学习佛法，你能够有那样的宰法眼，你具足了那个眼睛，这时候有经论翻译拿过来，你看一看，哦，这是佛说的，这时候不是佛说的，你有这个眼睛没有？如果说我们不学习佛法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你不学习佛法，你念阿弥陀佛是对的， 但是你佛法没有深入学习呀，你再发言就不够。不过你能知道这部经不是佛法吗？你能知道吗？我看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所以从这地方看出来呢，念阿弥陀佛是对，一点也没有说是对的，完全是对的。到阿弥陀佛何愁不开悟，是完全是对的。但是要是论法佛法的住持啊，就有所不如。有所不如的时候呢，就会乱，就会犯乱，就很多的呀、啊，不是佛法也用佛法的面貌在那里活动，大家无可奈何，说什么可能感觉到不对了，但是也不能说，是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现象，末法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才可以知道一件事啊，我们自己用功修行啊，不学习佛法也可以，我们也勉强的说是可以，但是还要赞成深入学习佛法这件事，还是要赞成的，还要支持的话，不支持的话呀，佛法就完了啊，佛法就灭亡，开始灭亡了啊，要知道这件事。这是啊第一啊，说是啊不违圣言这句话啊，这第二句话，能知杂言者，为随此法善修习此，能永调伏贪嗔痴等一切烦恼，即随烦恼啊，能知杂言。第二个就是说这是佛法，这个佛法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照它去学习去修行有什么好处？是有好处。能知杂言就能对治，能消除你内心里边的五言，那有这个好处。为随此法善修习者，就是说你也能够随顺啊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你能善巧地去闻思修的话，修习就是闻思修哈、啊，能永调伏贪嗔痴等一切烦恼哈，能够永久地，不是暂时的哈、啊，能够调伏啊，能够消灭内心的无言，就是贪欲嗔恚愚痴等这一切的烦恼，即随烦恼。这个随烦恼呢，就是从贪嗔痴里边呢又演练出来各式各样的轻微的烦恼，都能够消灭。因为为什么佛教里面呢功德很多呀、啊很多的这个三明六通八戒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为什么单独说断烦恼呢？因为一切的苦恼的问题都是由烦恼来的，你断了烦恼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。其他的事情啊，虽然也是功德，如果你没断烦恼，那个功德就有问题，那个功德那地方要画成问号，要画一个问号的，就是就会有其他的流弊，会有问题的。断了烦恼呢，究竟清净。有了断了烦恼以后，所有的功德都是清净的。你不断烦恼，你有其他的功德呀，还有无言呢，还是有无言的。所以我们啊，不要说羡慕人家，那人有神通，其实未必有神通。不要羡慕那件事，赶快的呀，把内心的烦恼调伏，调伏内心的烦恼。烦恼很多啊，主要就是贪嗔痴。调伏内心里面贪，调伏内心的嗔，啊，调伏内心的愚痴，要做这件做这个工作。不要说我没有事情做了，没什么事儿，其实不是，就是要很忙的呀。不为法相者，这是第三句。这个前面这两句啊，其实很重要哈。一个是要经过了检查，它是不违圣言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第二，我们要随顺它来学习，能够啊对治烦恼，所以这是圣言量，这是正教量，是正教量的。这个我们佛教啊，也是有方法令人发财。我们看你去读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，可以知道也令人发财。 令人身体健康哈、啊，令你得到啊官位，世界上人之所欲都能满足你哈、啊，也有这个事情，也有这件事。但是那是一个呀、啊，你要依据那个法门去做，和一般的情形也不一样。可是、啊、这个从佛法的正面，我们去读经论啊，读这个佛法的经律论去看呢，也还是正面说呀，安贫乐道，还是这么一个态度，不主要的提倡叫你发财，不是这样意思。佛教还是这么个态度，安贫乐道，还是这么个态度。因为这件事，这个修修圣道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，比发财重要。所以佛法啊，这个态度正面呢，我们从正面上看，从里面看都是这样子。而这个样子呢，不是完全契机的，因为有的人他并不想要修修圣道，不想要转凡成圣，不是，他希望现在得到富贵，荣华富贵。得到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是人之所欲哈。这样子的情形，人多起来的话，佛教徒如果也是这一方面啊，这个宪法落哈，这一方面多起来的话呢，我感觉啊，佛法就要灭亡了，就是要灭亡了。不是，佛法不是这样子意思。但是我们佛教徒如果也这样子做，满足你的荣华富贵的愿望呢，当然你会兴盛，兴盛的结果呢，这贪嗔痴更厉害，贪嗔痴更厉害，还有没有佛法的气氛呢？佛法就灭亡了。我看是有这种事情。现在说到这个第三段哈，不为法相者，这是第三段哈。三段呢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标，不为法相者。为翻为法相，当知即知不为法相。啊，这个话是这么说啊。这第一颗是标这个不为法相，这个不翻为法相，这个不为法相是正是一面，违背法相是一面啊。怎么叫做不为法相呢？把违法相把它翻过来，那就叫做不为法相。这个不为法相，这个法相啊，法的相貌啊，就是佛法的相貌，佛法的相貌啊，当然是这话说的太广了，佛法所有都包括在内的，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总说标出个相貌来啊，标出来，这就叫做不为法相啊。这底下这个谁这个批寻记上有解释几句，但不是解释这个哈，说不为圣言等者，无漏名圣啊，无漏叫做圣，就是没有烦恼哈、啊。那个有善也名为圣，这个是佛，这个圣言一定是善而不是恶，而且心里面是没有烦恼的。圣弟子说或佛智说，不为正法，不为正义，顺取无漏。你随顺呢圣弟子说，随顺佛说的教法去修行去，你就能够啊到无漏的境界去，就是到圣人境界去了啊。这个取者智也啊，你随顺圣弟子说的正法，随顺佛说的正法，这样修行呢，取无漏就能到圣人的境，无漏名圣就能到达圣国。由是故说不为圣言，这不为圣言是这样意思哈。何等名为违法相也？这底下嘛是第二啊，是解释啊。解释分两课，第一课是举相违，举相违呀、啊，就是违法相啊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争啊，就是问，什么叫做违法相？违背呀、啊、佛法的道理，与佛法的道理相貌是不符合的， 何等没有违法相也。外于无相正为有相啊，这底下第二课是解释，解释分六课，第一课于无相有相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于无相，这位于无相，这意思佛法是无相的意思，佛法是无相的。好，但是这个人违背了无相的道理，就是真为有相，就本来这个是无相啊，他加上一个有相，加上有相，说这是佛法，这不就是违背了佛法的无相的道理。这话我还不明白呀、啊，你再讲一讲我听听啊。如知有我有情令者圣者等类，或长或短，有舍无舍，如是等类。这个意思说无相，比如说无我相啊，我相、无眼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是这个无我，这就是无相。但是这个人这佛教徒嘛，我不相信无我是有我的。他偏要知道是有我，这是舍身显示里面有个我，有一个，有情，这个我是谁？什么叫这我？你有什么叫这有我？就是有情思的，这个言而言是而是，必是真真实意思。这个思里面有一个我，有情思，这个是命者，就是现在这个生命，这个生理的主旨。和心理的主旨合合起来，活泼的生存，这个人就这个生命体里面有个我，这个命者，生者等，这个有个我，而这个我呢，它能发出来作用，能做善事或者做恶事或者修行圣道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我。那么这就是本来佛法说无我，他偏说有我，是违背法相。或长或短，至少这个我就说是显然是不是我，另外有个长杭州的我，这个舍显然是死掉了，老病是死掉了，我还是常住的，这样知道，这就是长啊。或断或这个人呢，因为舍显然是就是我。但舍身显是老病死，死了就没有了，就断了，就中断了，这是断灭见，或者是常见，或者恶见。佛法说这个无恶，也没有常见，也没有断见的。你知道有我，就有常见，有断见，这就是有相。什么为有相？是有舍无舍，或者知道这个恶是有舍的，知道是。地水火风，这个地是生理的主旨，是这个是我。其中有大致的人说，有的说知道身体里面有一个像大拇指那么大的一个东西，这个是我。它的那个周边全身的活动是我，那么就是有舍啊，或者是知道无舍。这个是没有行舍的，没有青黄瓷白地水火风的这种舍相。那么这摄影形式是我啊，或者知是为我，那么就是无舍，如是等类，像这一类的，这就是违背了法相。佛法是无相，他知道有我相，这是违背法相。或与有相减为无相啊，这是第二课啊，前面是执着有相违背了佛法的无相，这底下呢，佛法也是有相的，它又减为无相啊，这样的意思。这样意思，但佛法是说一切法都是缘起，有善因就有善果，有恶因就有恶果。你修行圣道，你就会得圣道，得沙门果证；你不修行圣道，你就没有这些缘起呀。你还是不可以没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所以叫做有相。这有相呢，减为无相，他不承认这件事，不承认这件事。那个百丈禅师那个故事说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，是那个狐狸啊，是百丈禅师啊， 讲金刚经啊，那个故事这么说哈、啊，讲金刚经，天天有一个白翁有长须的一个老翁来听经，听经最后讲经圆满了的那一天，很多人讲完了就散会了嘛，但是这个老翁他不走，他不走，那么他就向这白丈才说话了啊，他就说他是迦舍佛时代的一位比丘，是迦舍佛时代的比丘，是佛在世的时候是幕后的，这个说不清楚啊，我们不清楚。他就说呀、啊，这个我有徒弟问我，所以我学习佛法的人问我，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呢？我就回答是不落因果。这一下子我就死了以后啊，我就堕落了啊，堕落是一个狐狸，就在这个百丈山的后边有个洞在那里住，所以我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心里还是疑惑，这大修行人怎么还是落因果呢？就是问这个百丈山师，我想你给我回答，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。那么百丈山说好，你提出这个问题，你问好。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，百丈山说不昧因果，不昧，昧就是三昧的昧，就是不糊涂，要明白因果，明白因果，这话的意思还是有因果啊，你做善就得善报，做恶就得恶报，你要修行圣道就得圣道，你要发无上菩提心菩提道，那你就是菩萨，将来会成佛，你不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你不发慈悲心，不修行六波罗蜜，那就不能成佛。虽然修行很大，但是还是因果还要分明的呀。这一下子他明白了，他知道他说错话了啊，所以多了一个狐狸。现在这里边这个意思啊，是或于有相，简为无相也，这个意思。还是有缘起因果的道理，你不承认因果缘起的道理，这是违背佛法，是与佛法的法相你有所违背，违背就有过失了啊。这个你内心对于佛法的理解是你的见地，你修行呢是由这个见地发出来的作用哈。那个龟山禅师啊，他的一个学生啊，这个常常有问答，常有问答的时候，他好像说问说楞严这个大般涅槃经啊，多少是佛说的，多少是魔说的？在那问，有40卷啊。这个翻译的北本，大般涅槃经有南本有北本，啊，北本就是昙和忏原来翻译的，有40卷，后来跟有这个慧观法师。还有谢灵运他们又把它重再制，又重新整理一下，变成36卷。那么呢，这个皈依三禅师就问，就提出这个问题，说《大般涅槃经》里边呢，多少是佛说的，多少是魔说的？他那个弟子说，完全都是魔说的。好像这时候这个所以皈依三禅师说，之后啊。没有人能奈你何了啊！这是一个赞叹他的话，赞叹的话。但是话，咱们那位叫他叫什么禅师啊？他说这是一时的方便语啊，一时的方便这么说。这句话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所以这个龟山禅师说：“子贵子见地啊，我是重视你的见地。”重视见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重视你的思想，因为人的行为也是由思想发出来的，你思想啊是这样的就会发出这样的行为，你思想是那样的就发出那样的行为，是思想是根本是重要的，所以我重视你的见地，子贵子见地。所以这个呀，学习佛法应该有着耐心烦恼，好好的学，好好深入的学习佛法，不要得少为如，不要得少为如，你得少为如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你还有很多重要的地方不知道， 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呢？因为你见地不够啊，你的行为就有问题。所以这里面说呢，啊，佛法是无相的，你知道有相就违背了法相；佛法也是有相的呀，你知道无相呢，也是违背了佛法，也是不对的。这个《毗荀记》上解释的呀，又是一样哈。或于有相减为无相者呀，就是此如大乘啊，阿取空者，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于杂眼相及清净相有甚坚固。他这样讲哈，人家讲这个大乘阿取空者，不是善取空，是阿取空者。阿取空者，因为一切法都空了，两个恶就是没有因果了啊，就是这句话，大行人是不落因果。这话明白点说怎么讲啊？就是大修行人做错了事不会堕落的，就是这句话。当然我还没有看见谁解释这句话哈，我姑且这么解释，说这位修行很大，他做错事的时候啊，不会因为这件事堕落，这叫做不堕因果。其实呢，我看叫啊，我从这里，当然说是我是没有根据，那个迦叶佛的时代那个修行人呢，他就是有做错事，做错事，他的徒弟对他说，就问他说：“大修行人呐，欢乐因果也无啊。”这话应该是明白了，就说你有修行，我也承认，但是你有常常你做错事，你是不是也有因果的问题啊？明白点说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说：“我不落因果，我不会堕落的。”所以说这个有的文章答错了一句话，就是落到。就堕落狐狸了，其实不，这句话说的不圆满，主要还是你做错了事，你的见地也不圆满呢，你又做错了事，就是有了罪业了吧，你的见地就是你的烦恼加上你的业力，使得你变成狐狸了，应该是不只是说一句话的问题。或欲决定立为不定，如一切行皆是无常，一切有漏皆性是苦，一切诸法皆空无相，而妄见立一分是常，一分无常。这是第二课，前面第一课于无相有相，这第一课解释完了。现在第二课于定不定相，这分两课。第一课是于决定啊，决定分两课。第一课是标，或于决定立为不定。这是决定，这是佛，这是法相。佛法是决定，这是法相。立为不定，而这个佛教徒嘛，他偏说是不定，违背了佛的这个佛法的决定相，这是违背法相。这是啊，标底下嘛，第二课解释什么叫做呀？决定啊，而不定呢？啊，这解释。其实分两个，第一课于一相即法，一相即法就是偏于这一面，没有第二面，没有第二个方向的。是什么呢？于如一切行皆是无常，这是佛说的三法印之一啊。说一切有为法，一切因缘所生法，都是无常变异的。就是这样讲啊，这是一相啊，一切有漏皆性是苦，说一切啊有烦恼的人呢、啊，他有烦恼的人呢、啊，不管他是在不要说三恶道，就是他在人间在天上乃至到飞翔天呢、啊，都是有漏啊，皆性是苦，那有漏本身体性，他就是苦恼，就是苦啊，不是落、啊，这是落呢。三个道，我们或者说三个道是苦苦，啊，人间呢也有苦苦，也有坏苦，也有行苦。但是天上的人呢，不是欲界天的人，也是有苦苦啊，也有坏苦，也有行苦啊。但是舍界天、无舍界天呢，没有苦苦啊，或者说也是啊没有。其实也有坏苦哈、啊，但主要是辛苦。舍界天、无舍界天都有辛苦，就是他无始劫来的呀，三恶道的这个罪业， 乃至以所有的罪业所有的业力都在他那个禅定的微细的心里面储藏，这就是个苦恼的境界，这就是辛苦，不是涅槃。外道因为是得舍戒定，得无舍戒定，得非非想定，是得涅槃了。但佛说啊，这是辛苦，就是无取运苦，是辛苦，不是弱，是苦啊。所以佛说一切有漏皆性是苦啊，不过有轻重的不同就是了哈。是一切诸法皆空无我，这前边呢是有漏有行，是行一切行一切有漏，底下是一切诸法，不管是啊是有漏无漏啊，是有为无为，这一切法都是空的，都是无我的，都是自性空的，都是无我无我的道，都是无我，这是便于一切法的。不是说有为法无我，无为法也是无我的，是有漏法是无我，无漏法也是无我，一切法都是无我的，是这样。这个这样的说法啊，是决定，是一向的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其他的。耳望见立，一份是常，一份无常。但是佛教徒啊，他就自作聪明啊。佛说一切行皆是无常嘛，但是他偏要分别啊，一部分还是常，一部分是无常。他要这样讲，这样讲，这样讲，说是他什么叫做常无常？他发出的作用是无常，他体性是常。就是这样讲，就是违背了佛说一切行皆是无常，它违背。这是于决定啊，决定弄了一个不定啊，这是违背这件事这个说法，这是一样是。一份是苦，一份非苦啊，这是第一切有漏皆性是苦啊。但是我们佛教徒偏要说嘛，这个都是苦之中有一份是苦，还有一份还不苦，这个这样讲违背佛的说法，违背佛的说法。这个说法啊，你比如说是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我们不修毗婆舍诺，我们只是修止，修奢摩陀。我看叫因呐，我这说话又有问题了。那么观世音菩萨，我先忏悔啊！啊，不欺自性本自具足，就是佛所有的功德，我心里面都有，这很好，这是生大欢喜呀、啊！我也欢喜这样子嘛，省得你辛辛苦苦还要修六度万行嘛，你才具足功德，我现在都有了，不用修了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因为妄想执着嘛，所以这些功德都不显现了。现在我就是心里面寂静住。把这妄想停下来，然后就一切具足的功德都显现出来了。不修毗婆舍诺，只修啊奢摩陀，就有这个问题。就是只修奢摩陀，就是这样说了。是一份是苦，一份是非苦啊，就是本性是还是不苦的，只是我希望分别才苦嘛。仔细不看，可以这么讲啊。这样一说呢，其实你这是违背了佛的说法，一切诸行一切有漏皆性是苦，非要断了烦恼才可以，不断烦恼都是苦，怎么能分辨一份是苦一份非苦，一份有我一份无我。佛法佛陀说一切诸法都是空都是无我的，而佛教徒偏要说一份是有我一份是无我，要这样说违背了佛的这个无我论。我现在也多少的呀、啊、有一点分别心。什么分别心？你学习唯识、啊、学习唯识这个经论以后啊，就容易挑一毛病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经论它微细，它说的微细，其他的经论呢没这么微细。